我的经验里面，戛纳希望你来讲的东西是，第一个有非常强的观点，最好是有一点争议性。再来就是你在谈的是一个行业的一个现象，或是行业所面临到的挑战。欢迎收听备忘录。你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过去30年，我的职业生涯跨越海峡两岸，几乎都在和广告行销行业打交道，有幸见证了中国经济和商业模式突飞猛进的崛起。我想用这本备忘录记录我对周遭的观察，带您一同进入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现场。戛纳的创新的这个奖，他邀请我做评审，我愿意去，是因为最终入选的21家公司会到现场来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评审做现场的提案。
现在要做的是一个所谓传播的工作，
嗯，
那么你过去做一个医生，一辈子可能只能治愈的病人是以万计，但是如果你在做传播，你可能就是 save 了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甚至是几百万个人。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就叫很少时候在治愈，一部分时间是在帮助，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安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我们今天的备忘录呢，谈的是一个戛纳的专辑，因为6月的时候呢，我跟我的伙伴们一起带着我们的几个项目公司，还有一些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以往一样了，每一年例行的去了戛纳的创意节，去上去做演讲、做分享，去交朋友、去认识新的朋友、旧的朋友等等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在做了一个戛纳的专场。那今天现场呢，跟我一起聊天的也是 Roland， 我其实越来越喜欢跟他聊天，因为第一个我也在听他的节目，然后越听越好听，然后呢，感觉他跟我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然后最近又相遇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跟他聊天，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到 Roland 来跟我聊一聊。
关于戛纳，其实我真的有非常多的话题想要问问 Bessie。
Roland 去过戛纳吗？
我没有去过。
哦，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那个地方发生关系就是电影节或者广告节。我其实我不太明白，我昨天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法国人是不是构建起了某种程度的文化上一种朝贡体系。就是你看法国的文化，对吧，巴黎它是文学青年的一个中心，然后像戛纳它是一种电影审美以及创意的这么一个中心。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我自己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你们业界为什么会认这个戛纳广告节，它地位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觉得戛纳那个地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第一个法国本身就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一个国家，然后你知道法国南部是度假胜地，很多的不管是欧洲人、美国人、全球的人想到去法国度假，其实法国南部是一个像普罗旺斯啊等等的，
它也是一个在靠近海边的城市。
对的，海边的城市，一个节庆会放在一个度假胜地，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因为你不只是去参加那个节庆，你也趁这个机会去度了一个假。这种客观条件，同样行业的这种 conference 这种大会，其实在纽约、在东京啊都在办，法兰克福、伦敦都有，但是它没有那种朝圣，一直这么多年没有那种朝圣的那种感觉出来。我觉得很大的程度跟他所在的这个城市，他所代表出来的这种未来海岸的这种罗曼蒂克的感觉是很有关系的。那像比如说像戛纳创意节啊，以前叫广告节，现在叫创意节，它其实跟戛纳这个小镇是bundle在一起的，绑在一起的。像比如说中国的广告节，它是每一年选不同的省、不同的城市去办嘛。但戛纳创意节是跟戛纳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它每一年它都会六月会挑一个礼拜就在戛纳办。我相信可能得到了非常多，比如说戛纳当地政府在早年的一些的扶持，但是呢它也跟戛纳所在的这个住宿行业，不管你是酒店也好， Airbnb 也好，然后那边的零售业、餐饮业，其实有很多的绑定的。你除了买它的门票之外呢，它也会建议你在它的官网上面去订你的住宿，第一个比较有保障，那也省了店家的时间，然后对于我们这边要去参加的人来讲，也很节省时间，我就在一个官网上面去寻找就可以了。
你第一次去到戛纳什么时候啊？
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我第一次去戛纳好像是2010年哦。
哦，
还是2011年，我还在群艺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呢，不是买就是正常的戛纳的门票去参加戛纳。那个时候我是应那个中广协的邀请，当年的中广协呢，就跟当年好像是帮保洁服务的那个盛世长城，在当时是中广协搞出来的第一个中国日，然后是在海边做的一个中国日，所以我当时是被那个中广协邀请过去，在他那个中国日上面做一些比较简短的演讲的嘉宾吧，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
像你们这个行业应该去戛纳的人一直都有、
嗯、
然后他也一直是一个圣地嘛、嗯、你那次第一次去了之后有颠覆你或者有改变你过去对他的一个感觉吗？或者说你在没有去之前你会也以为戛纳是这样子，去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
说老实话，在我们这个行业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当年是也是一样，在没有去之前其实是很向往的。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因为戛纳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全球的一个盛事，就是全球的老板们都会去，所以2010年或是2011年我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很兴奋的，因为在行业待了这么久，终于有一个朝圣的机会。当时的戛纳的内容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行业也都还如日中天了、嗯、我觉得。而且后来的几年的戛纳呢，我觉得开始比如说一些大的科技公司还有大的代理商公司开始请名人参加，而且是全球知名的这种名人参加，
汤姆克鲁斯这类的、
哎、类似像这样的、嗯、然后我记得脸书的创始人那个 Zuckerberg 也去过一次。
你刚提到10年和11年的时候，当时你去到戛纳，因为那会儿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会儿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那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开始对吧、
嗯嗯、
当时小米手机啊、
嗯、
然后像苹果啊都开始它的销量起来了、嗯嗯，我想知道那会儿的你，比如说你第一次去戛纳的时候，你还有印象当时戛纳主要在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吗？他们讨论的事情在后来的几年中是发现其实你们当时讨论的那些事儿不重要，还是说你们确实讨论到了后来改变我们生活的很多的营销方面的这些话题？
我觉得当时的戛纳，我觉得讨论都还仅限于就是说传统的这种创意，他们自己开始有一个叫做 Lions Innovation， 就是戛纳的、创新论坛，就它的副论坛，也是大概在4-5年前才开始有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4-5年之前的戛纳是没跟就是科技几乎沾不太到边的，所以当时还是很以创意为主的一个论坛。嗯
嗯，我也注意到过，好像是12年你又去到了戛纳、
嗯，
而且那次是上了戛纳主舞台。
嗯。
当时是跟那个人人网当时 CEO 陈一舟，
对的对的，
你能回忆一下那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那个时候是戛纳的主办方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看到很早就开始看到中国在科技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说一些大的平台开始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有一点声音了，所以他们很想邀请更多的中国这边的媒体方或是平台方能够到那边去演讲。然后我当时是群艺中国的 CEO， 那我们就愿意帮他们去促成这件事情。当时是陈一舟的人人网还蛮红的嘛、
嗯、对。
然后陈一舟本人他的英文又非常的流利，所以呢在戛纳希望能够找中国这边的演讲者，但是英文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的前提之下能够选的人很少、
哦、所以是你们帮戛纳来找到了陈一舟吗？
我记得好像我们是双方都有提出来、嗯、那我们也建议陈一舟，因为能够讲英文的人当时人数不多嘛，
对，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在戛纳的主论坛的那个大的舞台上面去演讲。
那从你的视角你的经验上来判断的话，那比如说在传统上我们说戛纳可能最欢迎的那一类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第一个啊，我的经验里面戛纳希望你来讲的东西是有非常强的观点，最好是有一点争议性，再来就是你在谈的是一个行业的一个现象或是行业所面临到的挑战，而不是只是讲你的公司。 如果你只是讲你的公司，他是不会乐意挑选你成为他们的演讲者的。而且戛纳每一年的那个内容的 选取啊，他不是说啊，你花钱做赞助商你就一定有一个保证的席位，他不是这样运作的。他是每一年大概的九月十月份呢，他开始去接收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你想要在明年的戛纳演讲，你就来投稿，你来告诉我你想讲什么，然后你用我规定的字数里面去描述你想讲的东西。然后他们每一年就是到了十二月底就会结稿，然后他们过完他们的新年假期回来之后，他们有一个内容审核小组，这个内容审核小组就会开始把他们在前面一两个月所收集到的来自全球的所有的演讲的投稿就开始审，然后从这个可能每一年有几千个投稿里面去挑选他们觉得，哎，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然后他愿意放在来年的戛纳的这个舞台上变成他们的内容，所以这是他们的内容选取的过程。
那像这种比如说啊，挑选哪些人能够来演讲的这个我们说评审们，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他们
都是戛纳自己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不希望那个主张是随随便便就被比如说赞助商来去撼动啊等等，所以他们有他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吧。那这个价值他不是不希望被撼动。
像这些人他们是 full time 的，还是说我是在比如说全球的这些各个广告行业邀请过来当评审的？
full time
啊，
就是内容的这个小组是 full time， 但是呢他们就是戛纳每一年不是有非常多的奖，那每一个奖的那个评审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就来自
各个行业了
、哦，那些人就不是 full time，那些人都可能是各大广告公司里面的比如说创意总监，或者是说 CEO 科技公司的 CEO 等等的，就来自就这个里面就没有戛纳自己的主办方的人在评审的团里面了。
okay， 这其实就很像电影节的评审，就是不同的导演甚至一些演员，但是选片的那些人是一群很专业的人。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类似。
那你这几年我知道你每年好像都会带一些自己的 portfolio 过去，现在的话累计带了多少支团队过去了？
前前后后我们好像已经带了有八九家了吧。
哦，
对，因为好几年了嘛，我们都会带一些公司过去。
你会怎么去挑选这些你觉得你想把带去戛纳的这些团队呢？
我们之所以投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或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讲的。但是我们会挑选的，当然一个不是说很多钱，但是去戛纳是不便宜的，你如果也成为演讲者，你不需要再买门票，他会给你一个演讲者的这个pass 门票，所以你不需要再买门票。但是呢要长途跋涉，所以即使是坐经济舱，因为飞机票是一个差旅的钱，然后住在当地，因为创意节那段时间那个住房费不会便宜的，所以即使你是两个人挤一个公寓好了，这可能一天也要一两百欧元，所以你如果住在那边一住个三四天下来，对于一个新创公司是所费不资的，你知道吗？所以呢除了他们有精彩的故事角度，他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去做那个投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愿不愿意跟让我们手把手的帮着他们去设计他们的故事，然后去做这种练习。
好像在那之后，因为你一直在跟戛纳保持联络，自己本人好像在最近几年也在他的 innovation 环节当了评审。
对
这个是他们邀请的吗？还是为什么会，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从一个10年才就入行了20年才第一次去到戛纳的人，感觉现在已经就这成了你的某个第二故乡第三故乡这样的感觉了。
第一个啊，他们的所有的那个比赛的类目的评审都是戛纳来邀请的。以前他也曾经邀请过我去比如说做他们的什么媒体的那个项目的评审，我没有去了。
为什么？
因为哈，我这次为什么他说他这个戛纳的这个创意的就是 innovation 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奖他邀请我做评审我愿意去，是因为他的这个奖项是唯一的一个奖项，最终入选的21家公司的公司的人会到现场来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评审做现场的提案。其他的所有的品类呢，你都是被关在小黑屋里面，然后看视频，然后用在看着视频然后去做评审，而且没有那个所谓的事先的预审， 所以所有的人就是评审就到了那边之后关小黑屋，而且一关就是关好多天，因为他们的那其他几个类目都非常的大嘛，所以他们参展的作品可能就是几千件甚至几万件，所以他从几千件几万件要筛选到最后的，然后要不断的去评审跟评审之间要互相的去这个辩论说谁应该拿到什么奖，所以那个过程是就只有评审自己在玩。
对，
那这个品类是唯一的一个你可以见到参赛单位本人，他来跟你做十分钟的提案，你有十分钟问问题的机会。 我觉得那个互动是有意思的。
嗯，它很像一个真人秀。
对的，然后呢他们在跟对我们评审在做提案的时候呢，他也是开放给所有戛纳的这个有买门票的人来，你可以在旁边旁听的。而且我想戛纳会之所以会邀请我，很有也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有关系吧。那我投的都是一些新创企业，然后我又不断的在海外去谈创新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些条件，所以我有那个荣幸被他们邀请作为这个品类的这个评审之一，就前年的事情了。
前段时间你又从那儿回来了，这次是带了几个团队？
这一次是带了五个项目公司，
五个项目公司，他们是都在上面有宣讲的环节吗？
有三个公司跟我在上面有演讲的环节，那有一个公司我们帮他争取了一个单独的他自己的独角戏，然后他也带了他的客户上场一起去做这个演讲，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公司有一个演讲的机会也是跟我们在台上一起的啦，但是他的母公司呢就是我们安排了一些跟别人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共带了这样的五个公司跟着我们一起去。
今年在戛纳你觉得你有遇到一些比如说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听你讲过嘛，你觉得最近几年其实科技的元素也慢慢注入到这个创意界本身里面去了。
嗯，
那好像今年你在那边也遇到了一些在上海的老朋友们啊，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像 Kevin 周，
嗯，
当然我没有见过，我听你说过你在那边还遇到了一位转投创意行业的一位医生，
对，
这样就是非常有意思。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倩玲。我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集啊，因为我们这个录这一集的现场呢是在法国的戛纳。那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录音间里面录，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背景的声音，比如说有些海鸥的叫声啊，因为戛纳是在海边的一个小镇，然后旁边还有巴士经过的声音，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今天其实最重要的嘉宾呢其实是我们的沈医生沈飞燕。
大家好，那我叫沈飞燕，我原来呢是个外科医生，在上海工作了四年作为一个普外科的医生。
嗯，
之后呢就转行去了一个非常遥远的职业，就是开始做广告做市场策划。当然这些所有的市场策划呢都是围绕在健康领域，
哦，
包括就是说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帮助大家能够获得更多健康的资讯，
嗯，
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嗯哼，
嗯，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这个跨界其实还不是那么离谱啦，哦，还是跟你原来的本行有关系。
因为我当时离开医院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职业的这个转化，
嗯，
是我在第一间公司的第一个老板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所谓传播的工作。
嗯，
那么你过去做一个医生，一辈子可能只能治愈的病人是以千计，或者是以万计。
嗯，
这已经是五十年。
嗯，
你可能是以万计。
嗯，
但是如果你在做传播，你在把知识告诉更多的人，告诉更多的医生、专业工作者，也告诉更多的老百姓，你可能就是 save 了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甚至是几百万个人。那么这个其实是促使我就是做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那你这个礼拜也来戛纳创意节
是
因为跟你现在做的事情有关吗？
有关联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有关，这戛纳是创意节啊，好像跟 healthcare。
对，因为也就是在这几年这三年的时间里面，戛纳其实原来它都是一群广告人的节日，但是因为健康已经变成是很多品牌第一去诉求的一个点，戛纳在这几年里面其实它就有专门的 health 的这个环节。
嗯，
那么它就是研究的是说怎么样传递更好的向公众传递这些健康的信息。
嗯，
品牌在追求让人类过得更health 的这个路途上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嗯哼，
所以这个就是戛纳现在也有专门的 health 一个专门的 session 的一个原因。
嗯， 我这几年来戛纳也有去看一些跟你刚刚讲就大健康相关的这个副论坛的一些的内容。您刚刚讲到品牌，那我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很狭隘的只是医药界的品牌，或者是说跟健康有关的，甚至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那么狭隘的，就是说药品的品牌也都开始参与在这个领域里头，对不对？
是的，可能很多的老百姓第一个感觉是说不生病，但是不生病其实它只是指的是一个身体的状态，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呢，对健康的定义在 WHO 也好，在全世界的各种权威的对健康的定义也好，它都是说到了所谓的身跟心都达到一个非常就是 well-being 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呢，其实很多的我们就叫做是说心理的满足，本身也构成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原来狭义的健康可能是医药的产品，医药的器械，但是到后来它就延展到一些包括到一些就是相当于营养品，保健品，那些 sonic，那么再之后甚至是一些家居也好等等也好，都是以让人产生某种愉悦，产生一个好的状态，在生理上跟心理上达到某些满足，那么包括其实它的健康的概念就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就使得在健康产业的很多人就开始去想，我们花钱，我们让这些人去得到这样的一个延长他的一部分的生命，但是只能够让他获得一个额外的几个月，我们这么做值得吗？我们可能还是要去让他的心理，人活一世嘛，中国有个古话，对吧，人活一世，其实他这一世是注定就是这样，他应该是一个很高兴的状态去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呢，现在也是在追求能够让病人或者让我们的这个目标人群在有限的时间能够获得的是心理上的满足，
这好像越来越往这种道德判断啊，人性人文道德这种判断上面，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螺旋发展，这个其实呢就是我可能举一个有一点点悲伤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父亲是一个蛮有名的医生，他呢其实得了一种病，那么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预期的生命，大概6-7年，那么在生命最后的那1-2个月的时候，根据所有的文献他可以去 take 一个治疗，但是这个成功率在 data 反应就是5%-10%，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主治医生也是他过去的同事，有3个中国很有名的这方面的权威跟我父亲自己也是一个
医生
一个儿科的主任，他们讨论了很久，讨论完了之后他们就出来，我父亲就拿了一本圣经，就是那个医生那个很著名的医生给他，然后就说我们就 take 那个90%，我们不做任何的 efforts。但这个的的确确是所谓是说 technology，你数据分析可能你有 10%，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数据其实是死的，但是数据怎么应用其实是人的一个判断。
是怎么看待，
对，我还记得也是在戛纳的这个 healthcare 的这个论坛上面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 case， 这不是今年啊，这好像是1-2年前了，就是 IBM 呢在那一年他们把那个在美国把那个天有一个叫做 weather channel， 就有点像我们的墨迹天气，他就专门在预告这个天气预测的这个公司把它买下来了，那这个公司买下来它背后其实有非常多跟环境有关的数据，天气啦，污染源啊，过敏源啊，这些都是它的数据，然后呢 IBM 就是买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对他们公司集团里面的把所有的这个产品部的人找过来，就说我们现在买了这家公司，我们有这么多跟环境有关的数据，你们去想一想我们这个数据可以怎么用，所以他们就在公司里面呢做了一个黑客马拉松。那所以 当然就是这个产品部的人就开始在想我怎么把这个数据用到你讲的人类的 well-being 上面。然后就有一组工程师呢，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有哮喘病。那你知道哮喘病是要用那个呼吸器的吗？
是。
那呼吸器在那个节点之前，呼吸器不是 IoT 的，它没有任何的科技技术的含量在里面，它就是呼吸器，吸完了你就再换另外一个。那这三个人因为他是哮喘病的这个患者，他们就想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呼吸器变成是一个物联网的概念，所以我把这个呼吸器就是我每一次就是哮喘病病发的时候要拿起呼吸器来呼吸，在那个时间点我就把这个天气的这个公司在那个时间点我所在的地点的附近的所有的环境的指数数据指数跟这个发病的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匹配。那所以我每一次发病他就做匹配，每一次发病做匹配，这个系统就不断的在学习。所以这个系统他会告诉我，我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有可能我的这个发病会让我发病的这个污染源或是过敏源的含量比较高的环境，这系统就会主动发一个警讯给我，就是说你要注意你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有可能你要发哮喘病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出差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城市，我就可以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搜索。所以这个团队在那个黑客马拉松里面就获得了最后的这个冠军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 idea 呢拿去跟这个时刻美瞻，就是中美时刻，就 GSK 跟他们联合开发了一个就是有物联网概念的那个呼吸器的产品。
其实您刚才提到是说我今天利用一个主动性的说治疗哮喘来去看跟我周围环境的这些参数的关联，
对，
用一个算法联系起来。其实现在在这个实际过程当中，包括谷歌，目前已经通过谷歌的搜索，以及他所掌握的人互联网的这些情况，已经准确的预测出几次流感的大流行。
哦，对，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用数据去连接。
对的，
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就叫很少时候在治愈，一部分时间是在帮助，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安慰。
沈飞燕，对，以前我们 WPP 的同事，他还在 WPP 里面，对，他是自己创了业，然后公司卖给了 WPP， 然后现在还是那个公司的 CEO 了。对对。
那在这个广告营销行业里面，有没有在你看来，正在兴起的一些新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新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呀，它有可能是将来能够也许会取代掉戛纳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马上能替代戛纳，但是在原来在戛纳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有可能是被不同的论坛一个一个的去拆解的替代，比如说西南偏南，
您可以向咱们的听众大致介绍一下西南偏南。
哦，好，
对，
西南偏南是一个每一年三月份在美国的这个奥斯汀举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连续十天还是11天的一个又有会展，然后又有论坛的一个大型的算活动了。那他在这个活动里面呢，西南偏南一开始的时候是跟音乐跟电影有关的，很偏这种文化相关的一个，针对就是美国的大学生，他为什么每年挑三月，就是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春假，所以他会挑选那个礼拜，一定都是大学生，美国大学生在放春假的那个礼拜，所以他来参加的，在早年参加的观众绝大部分是美国大学生。然后后来呢，这个因为他是偏文化，然后音乐，就吸引了非常多的文化人，然后就是这个声势就炒作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加了科技的元素，所以它也有这个展会，像比如说 YouTube 啦、索尼等等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每一年在那边也会有自己在里面的专场。然后它一个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它有论坛嘛，也有论坛，它的论坛的每一个环节的论坛，每一个题目的论坛，它都给你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 他不像很多的大型的论坛哦，他想办法的挤压，
嗯，
能够挤越多的内容进去越好，所以每一个论坛有的就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顶多三十分钟。他们呢，就是我不管你是伦敦市长也好，或是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但是你有精彩故事可以讲的科技新创的这个创始人，你都是一个小时的发挥的时间。那你知道在一个论坛里面有一个小时能够把一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有趣，所以你的内容做得好的时候，你在西南偏南是非常容易跟你的观众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互动。我今年去西南偏南演讲的主题，我去年也去演讲嘛，讲中国创新，然后我今年也去演讲，去谈的就是中国整个在 AI 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呢，我这两年的比较，去年我去讲中国创新的时候，同样的那个会场来听我演讲的观众大概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强的这个出席。今年呢，我不止第一场是在那一天的早上差不多11点吧，那一场爆满。然后呢，他们还，我大概去之前没几天，他们就发邮件来给我们说，你可不可以下午再做同样的一个演讲的安可，就是 Anchor， 下午2点再做一次。那下午那场也满，那我们
就是为了让不同的两批人都听到。
对，因为他跟很多的这个会展是一样，或是 conference 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演讲同时在发生。那很多人比如说他去听了别人演讲，那跟错过我的演讲，但是很想知道中国的 AI， 所以可能就很多的人会加，就是希望能够来听这个演讲，然后他们在后台会看。那我觉得我不只是在西南偏南有这样的观察，其实在非常多其他的论坛都有类似的趋势。但是又来了啊，就是大家都愿意来邀请中国的公司出去讲故事，但是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把你的故事好好的设计到你真的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在卖瓜
不是在展示一个 BP
exactly 你把你的故事讲得精彩，你是要用故事来去衬托你的这个公司的影响力跟价值，而不是你用嘴巴去说我有多值钱，我有多厉害，人家就会信你的。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西南偏南这样的论坛跟会展，因为它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它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的公司，那你就会发现，哎，投资人也去了，品牌也去了，因为品牌也想知道，也想靠近年轻人，尤其在北美的品牌。所以它对于就是针对年轻这个族群，文化跟文化有非常高度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它的吸引力很有可能就比戛纳要来的大。
对，
然后 CES 当然就不用讲了，你如果想要看科技的产品，那你就到 CES 去看。可 CES 没有办法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它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你的这个行销这个行业的一个导览吧，或者是说它不会为了你专门去设计一个内容是说，哎，这些新的科技消费性商品背后看到的行销的趋势是什么，这个是 CES 不会做的。但是如果你要看最新的科技，你就往 CES 去。
今天听这些关于戛纳也好，西南偏南也好，包括 Bessy 对于国内的论坛以及国内公司如何，它其实这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出海了，这是一种我的方法论，我的一些中国故事的出海，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启发。希望 Bessy 以后能够多多给我们分享这样的内容。
那我今天也很感谢 Roland 抽时间出来跟我做这个对话。那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能够邀请 Roland， 比如说明年跟我们一起到戛纳去，因为你知道吗，它就是一个法国南部的小镇。然后那个礼拜呢，全球的代理商的老大们、老二们、老三们通通都来了，然后科技公司老大、老二、老三也全来了，然后各大洲、各大主要的市场的那个大头们也都在。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那一个礼拜里面呢，那个餐馆啊、酒吧都坐得满满的。为什么？大家都在交朋友，老朋友重逢，然后交新的朋友。
对，
所以希望 Roland 杨依依明年能够跟我们一起去。
好呀，
我们明年在那边做节目，然后我们也带着你们去认识新朋友然后去重逢老朋友
好的，
谢谢今天 Roland 的时间，谢谢各位听众的时间，谢谢
各位。